弟兄姊妹平安，祝大家2026年新年蒙福，主恩常在，亦都好欢迎大家参加我们2026年第一个的五堂的崇拜。相信大家回来当中都会留意到我们教会有新的一个展板，因为在去年的感恩85周年感恩崇拜，我分享了教会有五个的核心的价值，分别是全是耶稣、持续成长、恩慈相待、代代相传和传扬福音。好感谢我们的同工设计了很漂亮的展板，在我们这五个核心价值就挂在我们的墙上面。楼上的弟兄姊妹可能未必看得晒，一会可以下来也都可以望一望。这个是帮助我们思想我们教会是共同一起持守的一些的核心价值，一起来去实践。而2026年我们的焦点呢，是第一个核心价值，就是全是耶稣。所以在电琴和钢琴上面都有两句新的全年主题，是由你们的右手边读去左手边的。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读一次，预备起。一切在耶稣里，耶稣改变一切。这两句呢都是表达了我们基督教信仰很核心的一个的 信念，就是呢一切都在耶稣里面，耶稣是改变世界的一切。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创会创办人贝光道牧师是由美国宣道会西差会而来的。美国宣道会也有一句口号，就是说 It's all about Jesus， 一切的都是跟耶稣有关。所以我们定了一个的年题，同埋我哋嚟緊今年嘅唔同嘅讲道系列咧，都围绕让大家更加深入思想，点解一切都系在耶稣里边，冇一样嘢世间其实系离开耶稣。耶稣让我哋更深体会佢对我哋嗰份救恩嘅宝贵，让我哋更深与耶稣基督嘅结连，并且确信咧耶稣嘅福音能够改变世界，改变一切。今年作为开始咧，我哋会先讲一个讲道系列，就叫做四堂四重福音，有四堂嘅讲道。四重福音咧，可以话系普世嘅宣道会都共同持守嘅核心嘅价值。四重福音系宣道会创办人孙信牧师所提出一个好简单，亦都好全面嘅表达福音嘅方式，而且咧一直印喺我哋教会嘅会徽上边嘅。当我找回这本旧的书仔的封面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我们的会徽和早期宣道会的会徽是非常之相似的。十字架，这里我们的会徽有四个的标号。第一个是十字架，代表耶稣是我们拯救的主。洗濯盘是代表耶稣是使我们成圣的主。第三个是一个油瓶，是耶稣是医治我们的主。第四个是一个冠冕，耶稣呢是再来的主。孙信牧师在1890年呢，在一个叫纽约福音会幕堂里面，这个大会里面呢提出这个四重福音。他这个四重福音意思讲紧福音是只有一个，不是有四个，但是呢他会看到呢福音是很丰富的，是要用不同的形式去表达。这四个重福音其实是根据耶稣的生平和耶稣为人所成就的事情来去编排。虽然耶稣为世人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如果你再加下去可以五重六重福音，但是他孙信牧师看到这四重福音都是非常之全面，基本上表达了福音里面四个很核心的主题，亦都能够针对人大部分人生的处境，你都可以选择其中一个或者两个来到去向人来到宣讲福音。所以这个是非常之有效传福音的方式，全世界的宣道会百多年来都是不断教导这个四重福音。所以藉着这个月份，我们希望今天和未来三次的讲道里面，我们一起认识四重福音，一同学习宣道会里面一个非常之宝贵的属灵传统。今天我们先去讲耶稣是拯救的主。有什么的情况我们需要被救的呢？刚刚过了圣诞假期，香港很多人去日本旅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新闻， 很多人去滑雪，北海道的雪场突然间刮起大风雪。在网上有些讨论区，有些人分享，有些自驾人士呢，他可能没什么开雪地的经验，他不知道可能要带雪链，或者要准备很多的东西，也都没有经验，因为他玩的时候就扎了进去，令到雪的车呢被雪埋住了，开不动。他说打去租车公司，租车公司说这些不算意外，这些是已经讲了你自己要小心的，这些情况不负责，不来帮你。打去警局，语言又不通，讲多少讲不到，不知道怎样可以找人来救，非常之彷徨无助。他说幸好遇上有些居民见到，就借些铲给他，教他们怎样来到去铲开雪和冰，一起合力开回这架车，一起推他，以致车可以重新来到去开回。什么情况需要被救呢？我觉得这幅图画很能够表达到那个处境，就是当人被困，当人没有办法自己走出来，没有办法去解决到那个问题的时候，他必须要人来到去帮助。当弟兄姊妹在教会接受水礼之前，我们教会都会有牧者同他拷问信德。我去见弟兄姊妹的时候，我就一定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很易答，就是你是不是接受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那你猜他们怎么答？梗是接受啦，是不是？我们洗礼的嘛，那就接受，很简单，一口咬定我接受耶稣是救主。但是第二个问题我就问了，好，你接受耶稣是救主，那究竟他救了你什么东西呢？救你什么东西呢？咁呢個問題就唔係咁容易答咯，因為即係好深嘅問題嚟嘅，因為係講緊罪嘅問題。呢個問題亦都係孫信博士喺佢四重福音嗰本頭先嗰本書仔嗰度咧，講耶穌係拯救嘅主，佢就係提出第一個問題去問嘅，就 What it saves us from？ 耶穌將我哋從乜嘢嘅處境，從乜嘢地方救出嚟咧？即係其實個問題就係點解我哋需要救主呢？點解我哋需要救主？我係歸納咗兩個大點。第一就係耶穌係將我哋從罪同埋罪所引致嘅結果拯救出嚟。馬太福音1:21呢度話：他瑪利亞啦，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他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所以耶稣的名字一开始已经被世人很清楚启示，就是意思就是他要从罪那里救人出来。而什么人是有罪呢？圣经说人人都有罪，刚才主席所读的经文罗马书3:23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自从始祖犯罪，罪入了世界，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罪就是人去与神对立，人不听从神，不认识神，对神没兴趣，人明明是上帝所创造所爱的，但人不认他，不认识他，不追求他，以致人是不跟随神的指示来到去生活，因此亦都是不能够做到神的要求。所以圣经这里说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说没有人是能够达到上帝那个的标准。人的罪带来什么结果呢？罗马书6:23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死亡是罪所带来的结果。这个死亡不单止是肉身上的死，也是永恒与神隔绝的死。人因为罪是要面对神这个公义的审判，这个审判的结果就是死亡。约翰福音3:36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人的罪引致另一个后果，就是上帝的震怒。这个我们可能今天都可能比较少提，我们经常说神是很慈爱很有恩典，这个我们都明白，但圣经其实很多的地方都给我们看到，上帝因为他公义的属性，也都对人的罪是有震怒有审判。而耶稣就是将世人从神的震怒和神人的死亡那裡救出來。所以在羅馬書6:23那裡下面那半節說，唯有神的恩典在我們主基督耶穌裡乃是永生，就是說人 是要将神啊，耶稣就是要将人从罪同埋罪所带嚟嘅后果、死亡、神嘅震怒嗰度咧救拔出嚟。呢个系第一个耶稣要将我哋从乜嘢嘅地方救出嚟咧，就系罪。第二就系耶稣将我哋从撒旦嘅权势嗰度救出嚟。我哋活喺世上，无论系信咗主之前或者信主之后，都要面对属灵嘅征战。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呢度话：，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和合本呢度最尾咧括住咁样写嘅，佢话两征战原文都作摔跤。这个和合本嗰个嘅备注咧系好紧要嘅，亦都好准确。形容緊經文呢度原本所講咧，係形容緊魔鬼好似與人，好似兩個士兵喺度摔跤，近距離摔跤一樣，埋身肉搏。呢個唔係講緊喺運動會兩個比賽摔跤，一個摔到另一個贏咗，咁啊攞冠軍，唔係講緊咁簡單。兩個士兵埋身肉搏摔跤嘅目的係咩？置對方於死地，係咪？所以这个讲的一个很严厉的一个攻击，魔鬼是想置人于死地，就是与神隔绝，让人不要认识神，不要敬拜神。魔鬼的势力可以说无孔不入，他设计不同的网罗，叫人没办法脱离他的捆绑。魔鬼藉着人的私欲，引诱人作很多可能成瘾的行为，引诱人将金钱享乐成为偶像，将人将佢肉体嘅放纵、今生嘅骄傲等等，呢啲成为人犯罪嘅捆锁，冇办法去解脱。我哋唔好以为呢啲单单只系人嘅坏习惯，我哋可以改，或者我都系玩一阵，我可以停得到。呢啲其实系魔鬼撒旦设计嘅网罗同埋核制，唔系人自己可以帮到自己解脱嘅。魔鬼撒旦的核制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日新月异，有时一些我们想不到的方式呢，原来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核制。曾经有位弟兄在小组里面分享代祷的需要，他很坦诚分享，他说最近不知道为什么，一拿起手机一看，我估计是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他说一看那些 video， 一碌就没办法停，每天我都看成两个钟，即係佢覺得好困擾，佢同組員分享，唔知點解會咁樣樣，佢唔相信自己點解會即係有咁嘅行為，冇辦法停止。咁呢位弟兄唔係啲後生十零歲細路仔喎，呢位係即係六十多歲年長嘅人士，好成熟嘅基督徒。佢話控制唔到自己，我最近又諗起佢嘅時候，我都好好奇啊，點解會咁樣樣嘅咧？於是我就攞個手機嚟到望下。打開 Facebook， 我好耐冇好少好耐冇用 Facebook 嘅，以前有用，以前 Facebook 係睇朋友嘅消息嘅嘛，係咪？但係而家發覺好唔同喎，一打開就好多即係 video 彈出嚟嘅。咁我對足球有興趣，所以睇個足球射波好精彩。睇完再碌落去，又彈一個足球出嚟，再碌落去彈啲我好中意嘅明星出嚟。咁一路彈落去。原來而家個社交媒體唔同曬啊！佢係用乜嘢啊？佢用 AI， 佢用叫做演算法，係咪 algorithm？ 演算法就係原來佢已經知道曬你嘅網上嘅行為，知道曬你不嬲睇開啲乜嘢嘢，你中意啲乜嘢嘢，佢就會繼續去喂俾你 feed 俾你啊，將呢啲資訊咧不斷去提供，以至咧令你咧。欲罢不能，不断要继续来到去吸收他的资讯。这个就是现代人的网络，是吧？这些科技其实本身是中性的，本身是即是道德上是没有说好定不好的。但是魔鬼撒旦可以用任何的方式叫我们沉溺在物欲、消费、享乐，或者接触很多不同的思想，远离神的思想，叫到我们没有办法来到去即係得到自由，叫到我哋咧，好似人好容易，原來係失去呢啲嘅自由，俾唔同嘅嘢限制嘅時候咧，就失去咗去尋求神嘅動力。原本嗰啲時間係用嚟敬拜神、祈禱、
对神思想上帝的话语，但是魔鬼撒旦今天叫我们实在太多的东西呢，叫我们远离上帝。所以人真的需要耶稣从撒旦和他一切的权势那里来走出来，使到人来到获得自由。我们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救主，唯有耶稣才可以将我们从罪和撒旦的权势救出来。但耶稣如何来救我们呢？今天的罗马书经文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是很清楚解释耶稣如何救我们出来。经文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神学的观念，这个是帮助我们去明白耶稣如何去救我们出来，分别是神的义、挽回祭和称义。我们在神学院就必须要读这些的神学的观念，但我知道这些观念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有帮助。什么是神的义呢？圣经这里讲，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这段经文是不断重复关于神的义，是一个最重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神的义就是讲紧神公义圣洁完全的属性。神因为他的义不能够当有罪为无罪，神藉着他的义去审判人，人因为是罪人是不义，以致不能够和公义的上帝有一个的接触，所以是人有罪的人是与神是隔绝。这一点我们都会很明白，但是我们可能较少留意到，就是圣经中特别这两节经文讲的神的义，除了指神公义的属性之外，其实也都是讲神是要做一件对的事情，一件 right 一件啱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要拯救他的百姓。所以神的义和神的救赎是很有密切关系。但这件经文第二十二节呢，你会很奇怪的，你会觉得他这样讲的，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这一节，这段经文很熟悉，但这一节是很奇怪的。为什么呢？突然间讲的神的义本来是讲的神自己，但是他说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即是他讲的神的义对于神来讲原来不是只是关于他自己，他要将自己的义当成一份礼物送给人。神的义在圣经里面原来有另一个意思，就是一份的礼物要给个人。因为如果人没有能够接收到这份礼物，不是成为义人的时候，人是没有办法跟神来接触的。所以原来称义是上帝所给我们的礼物，但是人怎样可以称义呢？我们就要看到第二个很关键的观念，就叫做挽回祭 propitiation。 这里在讲的挽回祭是在旧约的时代呢，有一个叫赎罪祭。以色列人怎样可以赎罪呢？就藉着献赎罪祭，就是将一只动物拉过来，然后人就将手按在动物的头上，代表什么东西？代表将它的罪归给这只动物那里。这个观念今天就好像我们网上 send email 或者 transfer data 很先进的，原来 transfer 了过去，将人的罪我归给这只动物那里。当归了给这只动物之后，赎罪祭就将这只动物怎样宰杀，代表原本我犯罪，我是要接受这个惩罚，现在我将我的罪归给这只动物那里，然后这只动物杀了就代替了我要接受的惩罚，于是我就能够得到赎罪。这个就是一个旧约的观念，赎罪祭。但赎罪祭能不能够解决人罪的问题呢？神发觉不可以，因为以色列人不断献赎罪祭，但是仍然犯罪，不能够满足神公义的审判。神怎样可以赦免人的罪，满足他自己的义呢？答案就是在二十五到二十六节。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诵读这段很重要的经文，预备起。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藉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 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是啦，原来最后神是差自己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他是圣洁无罪的，世人的罪都归在耶稣的身上，由耶稣身上十字架舍身流血。这里圣经说凭着耶稣的血，即是说他舍命承受世人的罪，然后我们知道耶稣一个人能够承受世人所有的罪。约翰福音一章那里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什么世人的罪孽，所有的人基督一次的死消除神对世人的罪的震怒，一次的救赎工作满足了神的公义。这里也解释为什么耶稣要死才能够得到救赎呢？有些人就想，神既然这么大有能力，其实他可以用很多其他方法，就是他赦免了所有的人，大家一起开开心心，这样就得救，这样就可以了。为什么耶稣一定要死这么惨来到去救赎我们呢？这个就是因为关于神的公义，是吧？神他的公义的神，他不可以以有罪为无罪，他必须是要满足到他公义的审判，但是这个审判那个后果就由耶稣基督一人来到去承担，以致人是可以得到救赎，唯有耶稣的死能够满足了上帝的义。耶稣作了挽回祭的后果就是人可以称义。这段经文很多次强调这个果效的。第二十四节那里说，因为世人都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什么称义。二十六节那里说，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圣经中称义是一个的法律或者法庭上的判决，代表一个人他是无罪，释放宣告他是无罪。这里说凡信耶稣的人可以宣告为义。称义不代表人是为自己可以赚取到这个无罪释放的判决，是吧？这个不是说我们人在法庭可以辩护，讲出很多的证据，我是自己无罪，或者我用很多好行为证明，其实我都是一个好人，我是一个呢无罪的人。不是的，我们看到刚才第二个观念，就是神设耶稣作挽回祭，因为人的罪归了在耶稣身上，满足了神的义，以致呢人就白白将他的义呢赐给世人，称我们为义，归算我们为义。孙信博士他用一个图画，一个观念，我觉得很有帮助的。他就说用一个账簿，账簿就是我们今天用的就是户口，是吧？我们今天就没有账簿了，你的账目全部都在这个网上的银行，或者你可能还有一个红宝仔，类似是这样一个账簿记录你的财富。他说人的账簿，上帝在这个账簿里面划了两笔。第一笔就是我们账簿里面本来我们个个都欠债的，欠债累累负数，但是上帝第一笔就将它划走了，不再有负债。第二笔上帝再划多一笔，就是将他的义加在我们的账簿上面，人人变成非常富有，但是不是我们自己赚取，这个是上帝加多一笔，白白地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是赐给我们，称我们为义，以致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得到救赎。所以我们见到原来上帝这两笔从头到尾都是上帝给我们宝贵的恩典，给我们的爱，叫我们可以从罪里面被救出来，并且可以得称为义。我们看了三个很重要的观念，是不是神的义、挽回祭和称义，这三个真理叫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可以称义完完全全是上帝的恩典，不是出于人的行为，这个是世间最奇妙最宝贵的礼物。人怎样可以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可以得称为义呢？有两步，第一步就是必定要知罪。 我们必须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耶稣，我们有罪。正如一个病人一样，假如他不能够承认自己有罪，他就不会看医生。或者他去到医生那里，他不承认自己有这个病的时候，他就不接受医生的治疗。所以第一部分，第一步必定是知罪。第二步就是接受耶稣做个人的救主。罗马书十章九至十节的话，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信耶稣是指我们相信耶稣的死和复活是可以拯救我们。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完全的交托给主耶稣，相信他赐我们将来复活生命的应许，并且向人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一生都委身行在主的道路上。所以那个不单止是头脑上的认知和相信，那是一个委身，那个是一个信靠，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主的一个的信心。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之后，孙尚博士说在他的四旬福音提到，我们有很多属灵的福气，包括我们是蒙神所爱，我们感受到神无条件的接纳，我们是与神和好，我们是可以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得到一个新的心，成为新造的人，有圣灵作我们保卫师，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这些是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每一个人得到的属灵的福气。你今天是不是都感受到这些福气呢？如果是缺少了的时候，我们今天就再看回，原来上帝是给了我们这么多很宝贵的礼物，完完全全就是因为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为我们作挽回祭，以致我们可以和神有这么宝贵的交往，这么宝贵的结连。今天的信息叫我们明白耶稣是我们救主重要的意义。原来这个其实并不是我们初信的时候才要知道，或者不是在考问信德的时候才很确信，或者这个好像开始这么基础的道理，我们不需要再太重视或者时常思想。调回转，这个耶稣是我们救主，是我们基督徒一生要常常思念和体会，更深体会的事情。因为能够更深明白主是我们救主的意义的时候，对我们基督徒往后的人生是很有帮助的。对他们的帮助，首先是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在我们基督徒人生的旅程里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都曾经有一些经历，你会觉得自己信心不足，你觉得自己对神有疑惑，你会觉得我信心不够的时候，我还是不是得救的呢？又或者当你是软弱受到试探甚至跌倒的时候，你怀疑自己，我还是不是蒙神所爱，我还是不是神所救赎的儿女，我究竟有没有这个得救的确据和盼望的呢？但今天经文给我们很清楚，你要看到原来我们的得救不在乎我们自己这些可能内疚羞耻的感觉。我们人的情绪，我们的感觉每天都不同，很容易变。但是今天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的得救不在乎我们的感觉，更加不在乎我们的行为。没有一样东西圣经说是叫我们与神使神的爱和神的爱来去隔绝。我们今天也都看到耶稣是救主，由头到尾那两笔全部都是神为我们所做的。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为我们作挽回祭，耶稣基督是施行的拯救，没有一样东西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来到去得救。所以我们所依靠，我们所相信的是耶稣基督，不是依靠自己的感觉，也不是依靠自己的行为。我们只要是凭着信就能够有这个得救的确据，得救的盼望。这个是第一个，耶稣是我们救主，明白我们称义的途径是非常之紧要，帮助我们往后经历跨过我们信心软弱对自己有怀疑的时候。第二个，我们常常记得耶稣是救主，是能够提醒我们是何等需要耶稣。我们信主可能年日长了， 可能属灵生命都是更加成熟，我们改善我们以前的坏习惯，我们能够都成为别人的榜样，你甚至成为别人的属灵的师傅，带领人信主，带领人跟随耶稣，很多人都能够跟随着你，你甚至成为教会的领袖。但是无论我们人生去到这些的，即使这些阶段都好，我们仍然是很需要耶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会受魔鬼撒旦的攻击，魔鬼撒旦的引诱，甚至特别在我们一些属灵侍奉的高峰的时候，魔鬼撒旦就说你可以跟自己说一下，你都可能做到一些东西，你都可以有些成就等等，以致叫我们失去对耶稣的需要，对耶稣的倚靠。其实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回到教会，无论我们是什么的身份，我们都拥有共同一个同一的身份，就是我们每一个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时常都需要警醒，时常都需要谦卑，时常都需要知道我们是很需要耶稣的救赎和帮助。一日没有依靠耶稣的帮助，一日我们就很容易跌入魔鬼撒旦的网罗和陷阱。当我们去重视我们是何等需要耶稣的时候，我们都会重视亲近耶稣。我们会更加重视原来每一日我们需要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要找耶稣跟他祷告，与主有结连。所以我们这样看回的时候，原来祷告是主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大的权柄。我们能够跟神祷告，我们可能每一日都做，但是我们想回我们为什么可以有这个权柄，就单单因为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使我们清义，以致我们有义的身份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跟神来到有相交，跟神有结连，跟神来到祷告。所以在一年的开始，也都再鼓励大家，我们来到去再检视我们祷告的生活，我们订立新年的一个目标，更加尽心我们祷告的关系，更加恒常每日与主结连，与主向主来到去祷告。教会在新的一年呢，亦都有新的安排，我们的祈祷会呢，在逢星期在每个月第四个星期三呢，我们想恢复回实体的祈祷会。我们看到呢，其实弟兄姊妹很需要呢多些走在一起，互相提醒，告诉对方听，你需要耶稣，我都需要耶稣，我们一起来到去祈祷。我们祈祷会里面呢，有牧者带领我们诗歌啦，分享灵修的信息啦，亦都呢更加重要，就是我们一起来到去祈祷。其余的星期三呢，我们网上的祈祷会都会仍然来到维持，但是逢第四个星期三是实体祈祷会在礼堂这里来到举行。希望呢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抽时间来到去参与，终是我们每一日，我们每个时间都需要亲近耶稣，我们更加需要互相鼓励来到去亲近耶稣，向神来到祷告。我们确信耶稣是我们拯救的主。第三个对我们信徒生命非常重要，就是帮助我们更加热切来到去传福音。我们有几深体会耶稣的拯救呢，就会几热切来到去传福音。因为当你更深体会原来我是很需要耶稣，我需要耶稣的救赎，看到这个白白清义救恩的宝贵的时候，你就越想其他人都得到这份救恩的宝贵。宣道会是很重视宣教和传福音，其实这个是跟创办人孙信博士他的得救的经历很有关系的。孙信的父母是苏格兰长老会热心的会友，但对儿女管教是非常之严格。为了孙信，他说为了不受父亲的鞭打，就是说百几年前那时的家教是这样的，为了不受父亲鞭打，一早起身读经，大声祈祷。为什么要大声祈祷？就是肯定他父亲听到了，我有祈祷，那就不要打我了，这样。非常之严格的教导，但是他说他未经历到真正的救恩，他没有得救的平安。后来他看到一本书叫做《成圣的奥秘》，书中那个要点就是单靠，只是你得救只是单单靠耶稣而已，不是你宗教行为， 不是你祈祷、立志、痛哭、来到获取救恩的，只相信他明白了上帝使他称义的途径不是靠他的行为赚取，而是靠义，是因靠信耶稣而获得的，是这种真真实实叫他得到很大的释放，很大的自由的得救的体验，叫他在往后的普世宣教的工作都是要以耶稣基督做救主四重福音和与主有更深的结连来到作起点的。这个也是宣道会两个很重要属灵的传统。在1877年宣信他成立了基督徒联会Christian Alliance， 这个机构是跨宗派的，即任何的信徒不同的教会你都可以参加，只要你认同相信四重福音，只要你是很想追求更深的属灵生命，他们英文叫 Deeper Life， 是一个他们很重视的属灵传统，追求更深的属灵生命你就可以参加，一起来追求。但同年他也成立了一个机构叫做福音宣教联盟 Evangelical Missionary Alliance，这个是实践普世宣教的一个，你当是差会，即是差派宣教士来到不同的地方，特别来到中国，以至呢即建立宣道会，建立即这个神的教会。宣信呢他一路去带领着这两个机构，但去到一段的时间他就看到其实这两个的组织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于是在1897年呢他就将两个的联会合併，就成为现在的宣道会，英文的名字叫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有时我们看字面解，我们教会的名字都有，香港九龙塘基督教中华宣道会，英文去到后面都是宣道会叫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有时我们可能字面不明白的，你说为什么 是基督徒和宣教士的联盟，其实这里讲的不是两班人的联盟，这里讲的两个属灵传统的结合。那两个属灵传统的结合就是第一 Deeper Life， 追求更深的属灵生命。宣信他看到呢，很相信一件事，就是如果不是我们领受了基督里面那个拯救，得到重新得救那个很深的体验，能够呢与主有一个很紧密的结连，有一个 Deeper Life， 一个深的属灵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们没办法很有效很有动力将福音传出去的。所以他说所有宣教机构必须有更深属灵生命的源头，两样东西分不开的，我们必须在耶稣基督里面明白，越深体会耶稣的救赎，我们就会越重视传福音。这个也是我们宣道会一直来到去持守两个很重要的属灵的传统，亦都是一个属灵的真理，就是我们必须在耶稣里面去找到他那份的自由，他那份的宝贵，我们的生命才可以来到去更加重视，来到去将福音来到去广传。所以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确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今天再一次去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何等需要耶稣，特别在一个弯曲不谋的世代，一个充满网络充满引诱的年代，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叫我们可以站立得住，因为我们有耶稣救我们出来，并且能够看到其实我们身边的人也是何等需要耶稣，没有耶稣的生命就是活在罪的枷锁、罪的网络、魔鬼撒旦的攻击里面，没办法自己走出来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将福音来到去跟他们分享，让我们都能够帮助人来到明白他们几咁需要耶稣，得着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亦都愿意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持续的依靠耶稣，与耶稣更加亲近，以致我们的生命更加丰富，更加有动力来到向人分享这份宝贵的福音。我们同心来祈祷。亲爱主，我们来到多谢你在2026年的开始，让我们回去圣经里面最核心的一个信息，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你的名字是要拯救罪人，叫我们可以 因着你为我们献上挽回祭，叫我们今天可以得称为义。主，我们今天见到我们能够称义，完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是耶稣基督你去成就上帝那个救赎的计划。多年以来，你是怎样来到去成就这个救恩，叫到我们可以每一个历世历代的信徒因着信可以被称为义。主，我们不敢去轻视这个身份，我们重新再一次体会这个身份是何等的宝贵，叫到我们更加来到去确信我们在你面前是蒙你所接纳、你所拯救的儿女，以致我们能够在今年里面继续去来到去追求更深的属灵的生命，亦都是求主帮助我们因着这份宝贵的救恩，叫我们能够将这个福音与人来到分享，叫人人都可以得到同样称义，得到福音这一份的宝贵，这个的身份。愿主来到帮助我们，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名字而求，阿们。